39章呢，一共可以把它分成三大段。39章啊，要把它一共分成三大段。我们先来看第一段，1到6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按照道理，他们并没有，哥哥们并没有把约瑟卖到埃及，哥哥们是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而是以实玛利人把他卖给了波提法。所以约瑟先下埃及。我之前跟大家讲，从37章啊开始，就是到最后以色列整个作为选民，他们要下埃及。那么约瑟先下埃及啊，所以约瑟先下埃及这件事情本身不在他哥哥们的计划当中，是神借着以实玛利人的手，借着波提法的手，让约瑟下埃及。所以约瑟呢就被卖到了护卫长波提法的家。作为波提法的奴隶啊，作为他的来管理他的家，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就让他管理家务，把一切的所有都交在他的手中。那么神也借着神就因着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所以，在这个1到6节呢，有如下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刚才讲的，约瑟是怎么下到埃及的？约瑟下到埃及，不是他自己的本意，不是他哥哥们的计划，是神借着外邦人以实玛利的手和埃及人波提法的手，让约瑟进到埃及。这个是第一。第二，约瑟进到波提法的家啊，沿用了前面神的百姓。沿用了前面神的百姓啊，与外邦人建立关系时候一个总的原则，就我刚才讲的，第一见证基督，第二祝福万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反复强调一点，神与约瑟同在，就耶和华与他同在啊。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之前讲过了，在整个上，在这。在整个这个约瑟的经历当中，跟亚伯拉罕、撒雅各是不一样的啊。不断强调的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呢也是对应在用约瑟来预表基督啊，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约瑟与波提法的关系当中，很明显就是神借着约瑟的手，约瑟的缘故来赐福那埃及人一家，就如同神借着亚伯拉罕的手赐福亚比弥勒，神借着以撒的手赐福亚比弥勒一样的啊，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波提法呢，就把家里一切的事情呢，就交给约瑟去处理啊。这个是前提，这个是前提。所以1到6节是整个约瑟，我们要从就是39章开始，我们就要来开始从基督与世界的关系来看到约瑟对基督的预表。那比较重要的呢是后面约瑟与法老的关系啊，这个前面约瑟与波提法的关系，约瑟与九镇善长那些监狱里的那两个罪犯的关系，都是前面的一个铺垫啊，最重要的是约瑟与法老的关系。好，那么在39章当中呢，这里第6节讲到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啊，因着这个事情呢，约瑟波提法的妻子就要试探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约瑟不从的原因，是因为第9节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啊，看到吗？啊，这句话是核心，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嘛？所以这就是与38章犹大形成鲜明的对比。犹大随从迦南地的风俗， 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包括后面找把他玛当成妓女与妓女行淫，哪怕到后面犹大始终没有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得罪神的。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犹大只是认为他玛做的比我更有益，我在这件事情上做错了，错怪他玛了。基督徒真正的悔改，必须是要面对上帝的律法。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什么事情是上帝允许做的、喜悦的，什么事情是他不喜悦的，是可以非常清楚的。我们有的时候软弱跌倒，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作为真理的灵，他本身就要在凡事上恩高我们，在凡事上恩高我们，就是要行使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权柄，而基督在我们身上最大的权柄就是分别是非善恶。我再讲一遍，就是你我刚才是从这个次序讲的，我现在反过来，基督现在拥有的最在这个地上最大的权柄，就是基督彰显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全地的主宰，那么这个权柄最重要的就是分别是非善恶的，他来设立这个善恶标准的这样一个权柄。这就如同神创造了亚当之后，跟亚当说，分别善恶树你善树的树呃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神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在当时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这段经文的核心就是上帝。将是非善恶与生死挂钩，来彰显他是制定是非善恶的标准，这就是上帝的权柄在人身上的体现。上帝在人身上所显出彰显他的名啊，这样一个权柄的体现。因为人是有道德性的被造物，人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顺服上帝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行义的，这就是人被造的目的。好，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说一个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的实质是什么呢？基督徒的实质不是你读了神学，基督徒的实质不是你被按牧了，基督徒的实质不是你受过水洗了，基督徒的实质不是你被对圣经倒背如流，基督徒的实质不是你传了很多福音，基督徒的实质是你基督，是你是基督的门徒，你因着圣灵而重生，连接在基督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就在你身上掌权。基督在你身上掌权，就意味着基督会在凡事上借着圣灵向你说话，告诉给你听。向你说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啊，不要把它扯到这种神秘的经历当中去。是基督会向你告诉给你听，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所以你要成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要穿上新衣，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所以基督徒的软弱、犯罪跟外邦人之间，跟你以前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可能在这件事上仍然犯罪，但是你是知道这件事情在上帝眼中是他所厌弃的，而应该这样行是行义，那样行是作恶，这是最大的区别。所以约瑟的反应，约瑟面对波提法的妻子的引诱，他的反应是非常清楚的。我怎能做这大恶？而做这大恶不是得罪波提法，不是给波提法戴绿帽子，做这大恶是得罪神。好，我稍微再延伸一点点，我稍微再延伸一点点。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中国人因着中国的文化，中国人是非常胆小谨慎的行事为人。为什么？我们从小都要被训练的，好像见鬼说鬼话，见人说人话，不是仅仅因为利益，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无神论的社会，是一个平面的社会，所以每一个人他都知道，每一个父母他都知道，我的孩子将来长大成人，他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最重要的是要处关系。所以中国社会是最典型、最深入的啊人情化的社会，讲人情的。哦，等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我很怕我讲的东西你们不能够理解。这个不是单单是出于无神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外邦人的社会，他们也不信神，但是只有中国社会是非常典型、深入的人情化的社会。 他是靠人情关系来成为这个社会连接的一个节点的基石的。这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没有向上的维度；第二，我们在整个儒教的控制之下，三纲五常的控制之下。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呢，他做每一件事情，他永远想着是我做了，别人会怎么看我；我说了这个话，别人会怎么想我。这个观念会根深蒂固的，就是在它里面扎根。所以，一个基督徒，哪怕他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为什么常说你们不要去，你们一定要摆脱自己中国人的这个身份在哪里，一定要对于自己原来的那个里面那个根深蒂固的那个东西做斗争在，就在这里。你不要成为一个中国式的基督徒，你不要受这个中国文化的影响，就在这里，对吗？你会非常的在意。你会非常的在意，所以常常有弟兄姊妹问我，我传福音现在我不大敢传或者怎么样，其实都不是你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啊，或者说你不相信福音，都不是，而是因为你很害怕跟别人产生冲突，你很害怕跟别人谈罪之后好像就有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跟家里人很难传福音啊，或者说为什么教会当中往往真理不能够单单的基于圣经真理。弟兄姊妹去交通，往往要绕圈子啊，去讲话，往往要去粉饰太平，往往要把这种表面的合一去维持。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很注重关系，而很注重关系的底层的心理原因是我们以良好的，所谓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为自己安全感的保证。好，但是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你看啊，你们来看约瑟的反应。请问约瑟他知不知道他今天这样做，他会大大的得罪波提法的妻子，得罪波提法的妻子，他也会得罪波提法。后面的情况也证实了他做正确的事情付出了代价。但是对于约瑟来说，他心目当中的那杆秤、那个基点永远是上帝看为恶的事我不做，上帝看为善的事我就去做。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行事为人的一个基石，就是这一个点，你不要把其他东西加进来。所以你知道吗？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因为常常有很多弟兄姊妹听了我的道啊，然后把我的道分享给教会啊，然后产生很多冲突。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两个基督徒很难。我基本上我在教会牧会那么多年啊，我很少看到有两个弟兄姊妹单单因着一个圣经的问题，可以非常就是平和的就事论事的打开圣经来查考圣经来做辨明真道的工作，很难很难看到。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掺杂了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圣经每个人都有一份，圣灵又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真理的灵。实际上，两个真正的弟兄姊妹是很容易就着某些当然些重要的问题，其他次要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彼此的包容。但是重要的问题需要辨明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去打开圣经，认认真真的去查考，哪怕一时搞不清楚，我们可以第二次再聊，第三次再聊。而这本身就是教会把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重要目的，让真理成为柱石，让每个人都可以顺服真道。顺服基督，而不是顺服彼此。但是教会很少，这个里面是什么原因？就是我刚才讲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私意，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你有很多很多点，不是只有一点。虽然你嘴巴上说唯有耶稣基督，唯有他的命令是我要去顺服的，但是你本能的在做各样的选择的时候，你心里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顾忌。所以这个不该说，那个不该做，等等等等，你明白意思吗？我刚才透过约瑟所讲的话，我想要告诉你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基督在他身上掌王权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一定按照上帝的标准来判断是非善恶对错，而每一个人，我们做任何的选择的基点，不是出于利益得失，而是一定要出于是非。所以中国人就不问是非，只问得失。所以约瑟刚才的那段话， 当中，约瑟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表明了他的立场。立场就是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反义词就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我就是要跟从他的，我不能去得罪神。这是他做事情的原则。无论他将来要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代价，以约瑟这样的一个聪明，他当然可以预想得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他一旦对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再三拒绝，他一旦会发生事，他也相信他也会了解波提法的妻子，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明白意思吗？好，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然后他又再次引诱他，然后约瑟再次拒绝，约瑟拒绝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就跑到外边去了。啊，这个细节，当然这个是个细节，不是重点，但这个细节我还是要讲一讲的。在这里呢，约瑟所的应对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这样的一个跑出去，不是对波提法妻子的害怕，不是出于心里面对波提法妻子的害怕，而是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处理方式。因为波提法妻子所做的事情是见不了光的，所以为了要制止他这个恶，就需要跑出去到一个公开的地方。然后，当他跑出去之后，妇人就做事，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来我们家，然后怎么样戏弄戏弄戏弄我，然后就反来诬告他。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波提法妻子是怎么来试探约瑟的。为什么说波提法妻子对约瑟的试探，就是等同于后面新约魔鬼对基督的试探？”波提法的妻子对约瑟的试探是在哪几个方面呢？两个方面，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与我同寝，这是第一个方面。与我同寝就是意味着与我行淫，而在这件事情上，他绝对不是男女之间身体上的关系，他一定有更深的属灵含义，因为波提法的妻子是外邦人。这波提法的妻子在引诱约瑟与自己行淫，如同世间的人在引诱雅各的儿子们。啊，你们将女儿嫁给我，我们将女儿嫁给你一样，这是属灵上的淫乱。这是第一件，很容易理解。然后也对应38章犹大的在属灵上的淫乱。这是第一，第二就叫控告。第二就叫控告，当他不能得逞的时候，他就控告约瑟。当然，这个控告是基于谎言，这个控告当然是基于谎言，控告约瑟。在新约，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就受到魔鬼的试探。马太福音第4章魔鬼的三重试探集中在一点，就是你要拜我，你要敬拜我，你要听我的话，我让你跳下去，你就跳下去。我让你变成石头，你就变；你要你要你把石头变成食物，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然后你要什么？你要拜我。这个你要拜我，就是在旧约不断的来讲到的，与外邦人行淫的后果。与外邦人行淫，就拜外邦人的神为自我，为以色列人的神。这是第一重的试探。好，第二重的试探，你知道基督所受到的魔鬼的第二重的试探在哪里吗？在旷野40天， 魔鬼对耶稣的三重试探，其实他归根结底一点就是你要拜我，你要听我的话，这就是使属灵上的淫乱。而这个当然，耶稣基督胜过了这样的一个试探，但耶稣基督还受到第二次的最大的试探，知道在哪里吗？不是在旷野。主耶稣道成肉身，受到魔鬼的攻击试探。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次就是圣灵带他在旷野40天，第二次是什么？第二次在哪里，知道吗？透过彼得的话，这些马太福音16章，这些都可以算是试探，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试探是科西玛尼园。好，科西玛尼园这一次是。与科西玛尼园的这一次是与耶稣基督在旷野受到三重试探，可以相提并论的第二类的试探。而科西玛尼园到底是魔鬼在试探什么？为什么耶稣会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要这么的痛苦祷告？魔鬼到底在试探什么？魔鬼是不是在科西玛约的时候，让耶稣体会到了他将要去经历的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种痛苦，让耶稣害怕呢？所以科西玛尼园的试探集中的焦点一定是耶稣要上十字架要成就的事情，知道吗？一定是耶稣要上十字架要去承受的事情。一定是要去诋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从父那里所承受的旨意。他从父那里承受什么旨意？我要为你所赐给我的羊舍命。在科西玛尼园，这将来等讲到马太福音，我们会更加深入的去做分析啊。在科西玛尼园，耶稣的痛苦不是仅仅他会想到他将来在十字架上，他不仅要承受鞭打、承受羞辱、承受咒诅，而是要承受与父的别离。啊，并不仅仅是这样，因为当耶稣快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快要到上十字架上去死的时候，魔鬼所要做的试探，就不是仅仅说你要来拜我，而这个试探就是控告，就魔鬼永远是做这两件事情的，你明白吗？杀人和撒谎的。他要控告什么？控告谁呢？耶稣上十字架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如果你们是魔鬼，他要控告，他要在耶稣眼面前去控告谁？控告父啊，不是。耶稣上十字架最大的动力是什么？耶稣往十字架哥哥他山上走。他定义要去完成这件事情，最大的动力来自于什么？两个方面，第一，来自于父的命令的顺服；第二，来自于什么？对父所赐给他羊的爱和怜悯。这就是两大动力。所以魔鬼要在科西玛尼园要阻拦耶稣上去，就要把这两件事情拿走。而这两个动力拿走，要挪走子对父的顺服，这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够动摇的，就是耶稣对罪人的爱。这要怎么样动摇呢？很简单，他们并不值得你为他去死。他们是罪人，属灵上的瞎子，上帝的仇敌。我为什么我以后会在那里那个地方呢？我会再讲的更加的具体。但是我为什么现在我来讲 讲这个呢？因为魔鬼的试探，我们常常讲试验和试探，神试验他的百姓，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顺服、信靠，也信靠神、信靠基督。魔鬼试探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远离神，远离基督。而这一个的这样一重的控告，我现在所讲的啊，在克西马约，耶稣基督神魔鬼要撒旦要在耶稣基督面前来控告我们，这样一种控告常常出现在很多基督徒的心里。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他会很容易去接受阿米涅主义的所谓神人合作的救恩观？为什么？因为在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点。永远被魔鬼拿住，就是你若不做点什么，你根本不配被拯救。这上帝拯救你，一定出于某种原因，而这些原因一定在你身上是有的，一定上帝看到了什么，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然后上帝才要拯救你。你们一定不要以为你们读了基督教预定论呐、啊，或者你自己所在的教会就是改革宗教会啊，你就不是阿米涅主义者，知道吗？阿米涅主义者的这种救恩观是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非常大的争议。就是你在耶稣基督的爱那里，在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饼和杯的面前，你没有安全感。你不能够坦然无惧的说主啊，怜悯我，我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你总是想要自己做点什么。而这种的倾向啊，在我又要讲了，又跟我们这些原来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基督徒，我们是最容易受到这种试探。那个我跟你们再扯一个题外话啊，再扯一个题外话。我凡是在线下如果见到弟兄姊妹，我在线下见到你们是吧？我在常常我回国也会在线下见到你们。然后呢，那个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西岛。我怎么我我的我的职分是来牧羊，帮助你们啊，帮助你们这些父母。那我怎么知道你们的生命情况呢？我怎么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当中去了解你们的生命情况呢？你们觉得我会看什么？你们觉得我会看什么？很好，我对，很好，我就看孩子。那你还知道孩子看什么吗？孩子看什么？是每个孩子都过来背一下小要理问答。问一下，圣经读了多少遍啊？我只看孩子，80%的你们家庭当中的孩子啊，你们知道吗？给我的感觉，当然你们可能主观上，你们其实就是旁观者清，你们主观上看不出来。给我的感觉，你们的孩子身上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紧张，极度的紧张。就你们的孩子，他的亲子，他在你们身边的时候，时刻准备着与你战斗，时刻准备着与你战斗，时刻准备着要做些什么，说些什么，表现些什么，从你那里得到一些爱，非常紧张。那个，我现在讲这个话，我脑海当中马上出现这些孩子的脸，我只是不讲名字，你们自己知道。非常紧张，就你们的孩子非常紧张，他永远处于一种不安全感当中。这种不安全感就是他时刻都在准备，时刻都在准备，要么是软硬兼施，要么是哭闹，要么怎么样，要么就去做坏事，反正他要做一切的事情引起你的注意，要得到安全感，得到爱，就他时刻非常非常的紧张。好，这就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明，不是仅仅说明你的亲子关系有问题了，然后呢，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会长得不好啊，品格啊什么，不是这些事情， 而是很简单，就是你这反映出家长你所信靠的福音不是恩典型的，不是根本不是唯独恩典，根本不是唯独恩典，明白吗？对，就是阿米尼亲倾向的。然后你的家庭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下的。所以你们都要重新回去，把在福音中的教养认认真真听。而且当因为我见的孩子多了之后，我一眼就看得出来，我基本上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孩子的表情，你跟他聊几句，一眼就看得出来，一眼就知道他平时生活在什么样的一种环境当中，一眼就看得出来。所以波提法的妻子，她对约瑟的试探就是这两条。好，但是你们知道，当魔鬼试探耶稣，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吗？魔鬼试探耶稣，耶稣的回应两句话啊。我不讲在旷野当中，当然对这三重试探，耶稣都有他的回应。耶稣的回应从另外的方面，从另外他所讲过的话当中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第二句话就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就这两句话。这两句话。为什么这两句话你们一定要牢牢的放记在心里面？作为你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如同约瑟一样被上帝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当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为什么这两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两句话的核心观点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你所信的主，他是万王之王，没有人的权柄，天上地下没有权柄可以胜过他。没有权柄可以胜过他，所以他的爱就是真正的爱，他的公义才是真正的公义。不要被任何谎言所蒙蔽，凡是不是出于他的爱、公义、是非、善恶标准，都是假的。清楚吗？所以波提法的妻子在这里试探约瑟啊，非常明显的，就是来表明啊，黑暗的势力对基督和他百姓的试探。那么这件事情的结果，主人听从了他妻子的话，约瑟被下在监狱。就是我之前讲了约瑟对基督的预表，约瑟不断的降卑，不断的受难。然后呢，下在监狱里。原来他还是个奴隶啊，虽然在主人家里，但是受到主人的侍从，但现在呢，成为了一个囚犯。当然，在这个监狱当中，圣经仍然说，耶和华与约瑟在，也向他施恩，在私欲的眼前蒙恩，所以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啊，约瑟。神借着约瑟赐福给波提法，神借着约瑟赐福给这个司狱啊，神司狱长，神借着约瑟赐福给膳长，赐福给酒正，这些原则都是对后面神要借着约瑟赐福给法老的一个铺垫。但是约瑟要站在世界面前来见证基督，祝福万民，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一个完成，都要借着。后面等到约瑟真正站在法老面前，这整个才真展开来啊！前面都是铺垫，但是前面不断的来强调耶和华与约瑟。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的短语，我再次跟你们讲，耶和华与约瑟不断的同，当然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同，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约瑟的受难、降卑，等到后面的被升高蒙福， 这是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的成就啊。好了，这是这一段的内容啊。